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我先念一次，由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大家一同来读。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预备心领受这个话语。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思想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这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重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最反合信的道理，是其他的宗教所不能接受或者所不能明白的。但是对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信仰，就使我们领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成了一个关键，看我们怎样在这件事情上回应上帝。信就是对神所启示真理的一个回应，叫做信心。信就是理性对真理的顺从，叫做信心。信就是对神所赐的应许的领受，这个叫做信心。信就是对神主权的降服，这个叫做信心。当我们对神所启示的真理，对神所应许的圣言，对神所赐下的恩典，对神所给我们讲解的话语，我们产生正面的回应的时候，那就是决定我们永恒在神面前领受怎样的称许、怎样的位分或者怎样的升堂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也就是约翰写福音的原因。但记这些事，要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又叫你因信他的名，你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你看这句话好像是很简单，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既然成为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当一个人相信神、相信他的儿子、相信圣灵的时候，这个人就信了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当一个人否认基督有神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很难接受圣灵是神的教义。所以否定这个基督为神儿子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一定走在一个不神主义的这个道路中间，或者呢神提一位论 Unitarianism 的错误的异端里面。因为他们就把圣灵解释成为上帝的气、上帝做事的原则或者上帝工作的能力而已，这样就把这些除了神独一的位格之外，其他的两个位格都拒绝了，都不能接受了。这样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借着他赐下应许圣灵到人间来，就给我们奠定了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道理。所以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道理。我心里想，有一些人看我们查经这么慢，查了几个月还在第五节就不耐烦了，这些人看见是很耐烦，我就让他去吧，让我们这些耐烦的人好好整顿我们的思想。我相信有很多人神学毕业的时候他信仰还没整顿好，有的人做传道做了一生信仰还没整顿好。所以这一个聚会就使我们有机会从头好好耐心振奋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根有基站在时代的潮流中间，坚守永远不变的真理。
把那信徒从使徒时代直到教父时代，直到今天所传留下来的信仰坚持到底，在以后的时代中间继续做中流砥柱，为主做见证。阿门。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所以这里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表明基督的位分高过天使，而且远远高过所有的天使，所以他就举出这样的话：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到，就是在上帝永恒的现代神里面讲述这句话。所以基督是永恒被生为神子的，在永恒中间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圣经的第二句就很奇妙了，但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又对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所以这第二句的第二句话，从第一句话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是一个 being， 你要做我的儿子， You will become my son， 这个是一个 becoming。 所以呢，这里就看见了西班牙的作者就把位分跟在过程中间一个改变的状况呢，两个并列出来。耶稣基督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变成上帝的儿子？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为什么还需要做上帝的儿子？从来有哪一位天使，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位分上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对他说，你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这就变成一个你要做成我的儿子，我愿意做你的父，就变成不是儿子变成儿子。所以这里呢，这里面的意义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解经书没有这样仔细的讨论这些变化的事情。请你去注意，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是一个已经既定的地位，是一个 being， 但是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不是一个既定，而是变化过程中间的应许。这个是 becoming， being 和 becoming 这两个不同的境界，也是希腊哲学分成两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以后，我们看见在苏格拉底以前已经分成了这个 philosophy of being and philosophy of becoming。 philosophy of being 就感到绝对不变才是宇宙的本质，而一切的改变是宇宙的现象，而那些人的宇宙是在改变中间的，他们的改变才是宇宙的本质，而一切的不变不过是一些的现象而已。所以这样的 philosophy of being 和 philosophy of becoming 就分成完全两个不同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有既定的是儿子从这变化中间成为儿子的这件事情发生，这到底是要指什么呢？这到底要给我们看见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基督教唯有的 the only institution， the only system of faith contain these two things， 也就是永恒的既定的跟暂时的变化中间的两样的事情调和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很深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绝对，如果是绝对，那么绝对与相对之间就没有一个肯定的关系。如果相对是相对，相对怎么会勾到绝对那里去？这样呢，我们看见整个思想潮流在这几十年中间呢，到了20世纪呢，几乎都放弃绝对，都走在相对的道路中间。什么意思呢？也是我们根本不相信有永恒的，只相信一切都在过程中间。既然一切都在过程中间呢，那永恒的绝对的本体根本不需要相信它存在。所以到了差不多20-30年前呢，法国最高的学府 Sorbonne University 在巴黎有一个理论出来了， The only thing absolute is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唯一的绝对就是根本没有绝对的事，这是绝对， 就是绝对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已经自打嘴巴了，因为他先相信有绝对的，绝对的什么？绝对的不绝对，所以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这是唯一的绝对，这是一件很矛盾、很矛盾的事情。而基督徒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我们以为基督教的信耶稣等上天堂，这种基督教二十一世纪一定会被淘汰。如果不是被这个大批的人淘汰，最少被最有学问、最有知识的淘汰。基督教的责任不像我们过去很肤浅的时间所想象那样简单。基督教责任要说服最高的知识分子，要降服最高的这个思想分子，让他们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世界一切的学问都是世上的小学，就是神的真理是永恒的。那这样的我们的责任就大过我们曾经想象的一切。那基督教的真理在这方面怎么去了解？我们相信那绝对者就是神，而被造也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在相对中间以被造的身份，我们在相对过程中间，但是被造界中唯有人有神创造的时候所有的形象样式，所以被造界的相对人中间呢，有神形象样式的绝对观念在人性的中间，所以这样的人就超过万物。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的相对界中竟然有绝对的观念，我们的相对的受造界中，我们的绝对神的影子在我们里，所以像耶稣基督呢，就成了相对界与绝对之间唯一沟通的接连点， the only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temporality and the eternity, that is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这个绝对与相对之间的接连，在这个接连点中间呢，耶稣基督进到了过程里面，所以在永恒中间，他是神的儿子，在暂时中间，我要做他的父，还要做我的神，你明白吗？你没有想到圣经有这么奥妙的事情，在人性所能想出来各样的事情的以前，神的启示早就定下来了。要我们明白的是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听的、所能明白、所能想、所能知道。我个人在研考圣经思想的中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所需要的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许多教会里面的领袖人物根本还没预备起来。我们是麻醉在对我有帮助的聚会、对我可适用的讲道，这个讲道如果对我们每天不大适用的话，那我就不来参加。这种很可怜的幼稚的这种思想，我们应该这边装备自己，所预备好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供应许多的困难中间正在寻求生路的人，他们理性结怎么打开，他们的心里面的痛苦困难怎么解除的那一条出路，这样才对的。所以这里我看见了耶稣基督是那唯一在永恒中间的绝对者，却是在相对世界中间唯一从那里到世界上来，在过程中间这样的启示的神的儿子。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就领受了这句话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因为所有的天使有哪一个曾经听见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照样的，在世界上中间这位独生子呢，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其实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这句话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提出来的，也就是呢，当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他们就宣读这一段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也就是呢，这些成为百姓之君的，他是代表神来管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百姓的君王呢，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来治理百姓。那么这是神的应许，同中国人把君王当作天子的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的天子是上天的这个交职在地上，所以所有的臣民、所有的百姓、全国的人民都要听他一个人指挥，这样他就驾天，不是驾天子令诸侯，他是驾天命来随便的生杀百姓，这是所有帝王所犯的罪恶的毛病。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天子，因为他是天的儿子， 所以他可以随天意随己意来杀灭那些他所讨厌的。中国帝王所犯过的罪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帝王中间最多最多累积的最可怕最可怕的罪，而这些自命天子的不是遵行天意，不是行上帝的旨意，而是违背神的旨意随便杀害百姓。所以我在政权人权以及这个神权的讲座里面，我不告诉你要选谁，那你要选一个懂得敬畏上帝懂得爱护百姓的人做主。你说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怎么会敬畏上帝呢？这里用我们归正神学的观念来看，是懂得敬天懂得顺天命懂得有这个对天对地上不服天下不亏人的那种良心来做政治家的人才应当可以做这个政治。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他至少有一种普遍启示中间有神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人这种最起码的道德基础作为他行政的一个动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实实在在的天子，因为上帝的独生子来地上做人，所以基督就成为所有人间的领袖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地上领袖秀的话语多得不得了。你们今天在这个商业界里面常常有 leadership management 的这个 training 的这个 course 等等，我看那些书呢，他们说讲的根本是一种的组织学的，是行政学的，是这个人为的组织里面的领袖学，而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是人上之人，有神在上，敬天为本，爱人为动机的这种做别的领袖。你们若愿意伟大，你们就应当必成为众人的父母。你们愿意伟大，这就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有雄心，你们可以有很大的这个心智，甚至你要做领袖都没有错的。你们中间若有人愿伟大，耶稣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做大，你们不可以争取高位，你们不可以做领袖，不是，但你们要做众人的仆人，要做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里面。这个原则是基督自己在历史中间首先真正行出来，感谢上帝。那么这样呢，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主神对他说，你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亲。要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把他是神的儿子的那个真正的榜样彰显在地上。如果以色列君王中间听见这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就要刑罚他。这神要把禁旨赐下以后，就把命令和原则也打出来。这是圣经神行事的一个不能左右、不能讨价还价的总原则，就是待命令的应许。大家说，当神给你一个应许的时候，啊，不可能没有把命令赐下来。当神把命令赐下来的时候，不可能不给你应许。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可以在地上度更长的年龄。这是神的应许。加上命令，你要孝敬父母，这是个命令。那么你就延长年日，这是个应许。你若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个带命令的应许。所以每一次神的命令赐下来，神的应许也就顺带带来。如果神的命令没有赐下来，他的应许也就不下来。所以神的应许跟命令是摆在一起的。这样呢，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那真正的天子，啊，在怎样遵循天命，让神的旨意在地上透过他行出来，以至于他也成为众儿子的榜样。他的生活就彰显了这一方面的启示。那么呢，这样说来，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有所有的君王可以说成为神的儿子，生存他的父亲本命令是你我犯罪我就要刑罚。那么这样到底是耶稣像大卫呢，或者大卫像耶稣呢？因为这是神对君王大卫的应许，但这里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那应许是对耶稣基督的应许。 从来有那一个天使上帝对他说，我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的儿子的，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天使，没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这样的大卫不是在真正领受这应许的原题，而耶稣基督是大卫，不是影子。如果说耶稣基督像大卫，因为大卫做了王，耶稣像大卫，我告诉你不是的，大卫像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称耶稣的时候，他用的名称是用神的名称来称耶稣的。这个犹太人没有注意，后来耶稣基督对巴利赛人讲道的时候提醒他们一句话，耶稣基督对巴利赛人怎么讲？耶稣基督说，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大卫的子孙是基督吗？好，是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那他们就不能回答了。为什么呢？有没有人称孙子是上帝呢？啊，你称你的孙子做主，你怎么搞的？你对你孙子说主啊主啊，你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犹太人读那些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模模糊糊的，不再追求道，不再的了解更深，他们就把它含糊的过去。当然，我认为有时候你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样。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当时强求一定要马上明白的话，可能产生地方。所以有时候不要勉强，特别是不能勉强那个不是真正懂的人来给我们做解释，否则我们的信仰会进到很大的危机的里面。所以当你看到一些生命很难解释的时候，我劝你买几套好的解经去看，解经书去看，请一些有权威的人为你给你做解释。否则的话，你勉强以为你自己的思想够聪明，那就用自己办法去解的时候，解出一个异端，再加上一个恩赐教导别人，那危害就更大，很危险。所以呢，这些圣经呢是记载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也就是上帝对我的上帝说。那么在中文的圣经是翻译成耶和华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耶和华是上帝对我主说，我主是谁呀？在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法利赛人，犹太人念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都不大清楚，所以他们就一代再一代，一年过一年，这样到耶稣时代，从大卫一直到耶稣，他们1000年没有好好解释这件事。主对我主说，他们都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从大卫这里生下来，所以叫做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个子孙，这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支流，这个支流这个字呢，就变成拿撒勒。所以耶稣是拿撒勒。那这样的拿撒勒的耶稣，也就是让从大卫支流下来这一位拿撒勒的耶稣是谁呢？是大卫子孙。如果他是从别的一个宗支派生下来就不对。如果耶稣不是犹大支派，如果耶稣不是大卫这个系统生下来啊，就不可能是基督。所以要认为耶稣是基督，一定要肯定他是犹大支派，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不是便雅悯支派，他不是在马拿西支派，他不是在以巴连支派，他一定要在犹大支派上。犹大支派中间有这么多的人要从大卫这个王的身上这系生下的才是基督。所以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当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不是提到多数的，是提到单数的。那个大卫一个子孙，这一个单位刚刚一个的这个子孙，这就是神的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神要对他说，你作为我的儿子，我做你的父，这一位。那这位大卫的子孙，单数的这个子孙到底是谁呢？我们基督徒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呢，就问犹太人说，你想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是啊，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研究基督论的结果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他们不相信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那个子孙基督。所以耶稣是拿撒勒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接受基督是大卫子孙，他们不接受这个在拿撒勒长大，在伯利恒生下来，在加利利施行神迹的人就是那位基督。 所以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相信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是。那么耶稣就回答了：“如果你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呼他是主呢？”他们就不能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整个解经多么深奥，多么 academic， 结果在实践里面已经挡住了，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意义到底是什么。而基督在这里就开启一条新路，给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你清楚了，这样当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的一个打开来的警戒给我们想出来了，原来圣父对圣子说，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我的主圣父，我的主圣子，我的主耶和华，对我的主耶稣基督说，明白了？这样你就很清楚了。The Lord says to my Lord， 我主对我的主说，这里有两位主吗？这犹太的信仰里面是不可能的，你不可以这样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上帝。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一节圣经：“以色列啊，你应当听，因为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也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个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一个圣经就变成所有律法书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问基督徒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基督徒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最重要？因为你只会背一节，其他你都不会背，所以这件是最重要的。好，这件是不是最重要？我说可以把这件当作最重要的一件，在救恩这方面来说，这件是最重要的。但我问你，如果你问犹太人说全本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些圣经是什么圣经呢？他们一定回答你是瞎吗？瞎吗？那今天的 Golden Words of the Bible 是什么？ Here is Israel, Your God is the only God。 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圣经，这犹太人所讲的，因为神是独一的上帝，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看到这个独一的上帝隐藏着三位一体的真理在里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这个好多位格的一个神的这个本体里面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到诗篇一百第一十篇的时候，主对我主说 ，The Lord say to my Lord， 耶和华对我主说。基督徒从新约的启示总归纳的结果，在看回旧约的时候，你就借着使徒领受的超过先知的启示，去了解借着先知所领受的启示的时候，你就明白贯彻全本圣经。所以呢，你不奇怪。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提到了上帝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才有其他的恩赐。当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提到上帝的教会人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才提到传福音的福音，还要弄牧师同教师。这里都给我们清楚看见为什么使徒摆在第一位，因为使徒领受了新约的教训，使他产生一把总钥匙去开启旧约的奥秘，所以透过新约，那超过旧约更美之约更高的启示，你才能真正明白旧约真正隐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感谢上帝，这样我们看见了基督徒解诗篇一百一十篇的时候，就比犹太人对那一个圣经的了解更高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上帝对我的上帝说。犹太人谨慎到一个地步，不能随便称耶和华，因为他怕他讲的时候讲错了怎么办。第三条条件告诉我们，你不可妄称我的名义，所以他们就不称耶和华，他们称他为主。主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他们称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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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看见耶和华 他们不念出来，他们就念阿多奈。念耶和华的时候，就念成阿多奈，念成主。所以当 King James Version 英国钦定一本，1611年，这个 James 皇帝雅各王这个把它吩咐他们翻成英文的时候，所有圣经诗篇里面的耶和华都直接翻译成主。为这个缘故呢，诗篇110篇在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那是 The Lord says to my Lord， 你明白吗？讲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圣父对上帝圣子讲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在第二章提到。到了第110章的时候，圣父对圣子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大卫才是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不是大卫的影子，大卫才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大卫的一个影子，耶稣基督是那神儿子的本体。父对子说：“你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是在做过程相对里面，这个过程的相对，也就道成肉身才产生的一个过程。感谢上帝。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上个礼拜与大家提到了这三大宗教里面的，只有基督教接受圣子论，且回教不接受圣子论，犹太教不接受圣子论。所以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不相信上帝有儿子；在回教里，不相信上帝会生儿子。所以这样的神是不受所生，也无所生的，才叫是神。那回教对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们甚至提到了，是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会生的，上帝是有儿子的，那你就不可能接受独神论，这样你就接受了多神论。所以回教论的基督徒是相信了三位神，基督徒相信我们是接受了三位一体的神，犹太教对神的儿子的观念是模模糊糊的。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所讲的吗？记得吗？那回教的相信上帝给人的启示有多少？会不会被你提到了？还没有，有没有？回教相信上帝给人的启示一共有104部，这104部呢，现在呢已经大部分流失了，剩下的世界上只有存留4部。那现在我要研究给大家思想回教的启示论的问题了。所以回教徒说上帝给人类的启示是104部，这其中有100部已经不见了，剩下的只有4部。这4部呢，就是呢现在的新约和旧约以及在回教手中的4部。那这前面100部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回教徒说上帝把50部的圣经赐给一个，这个人叫做亚当。另外他把50部的圣经给以诺、给挪亚、给亚伯拉罕。那么这样以诺、挪亚、亚伯拉罕等等这几个最重要的人，他们领受了50部，或者完全流失失传。亚当领受了50部也完全失传。结果呢，上帝再赐下4部。这4部呢，用阿拉伯文来说，第一部叫做 Torah， 第二部叫做 Zabur， 第三部叫做 Injil， 第四部叫做 Quran。 那第一部呢， Torah 的意思 T-A-U-R-A-H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书。你们能记得记得下来，有如果你们念神学，可能你读4年都不到这些的时候，你至少有这些知识。如果你再读的时候有机会念到，那你可以更清楚你到底听到的是什么。而且我相信你的神学上课的时候是以知识的方法来平铺这书，来告诉你一些知识。我们以信息的方法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明白神的真理，怎样为神的道正。第一步是 Torah， T-A-U-R-A-H， 这个叫做律法。第二步 Zabur， Z-A-B-U-R， ADUR， 这个叫做诗篇。第三部 Injil， IMJIL， 这个叫做福音。第四部 Quran， QURAN， 这叫可兰经。所以回教徒，咱们认为上帝赐下的是100部的经典，都是神启示的。这启示的100部中间，已经留下100部，剩下还有4部留下来，就是头了撒布英雄哭了。大家说这4部经给谁？给4个人。头了是给摩西，撒布是给大卫，英雄是给伊莎，也就是耶稣。阿拉伯人称耶稣是伊莎先知，他不认为他是耶稣基督，他们称他是伊莎先知，就是耶稣。我们所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圣人，是六大圣人之一，是在就留在历史中间六大先知之一。但是他不是上帝儿子，他不是救主，他不过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圣人。这第三部是叫英杰，英杰的意思就是福音，这是给伊法先知的。第四部是可兰经，哭然，可兰经是给谁？是给一个叫做摩罕默德的，这个人就是摩罕默德，摩罕默德。那这样请你注意啊，摩罕默德是唯一的阿拉伯人，根据他们的理论，摩罕默德领受启示。这样说呢，穆罕默德是唯一的阿拉伯人领受同一位他们所认为与我们相信同样的上帝，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领受的，所给的启示。这样神所启示的中间，在新旧约的圣经中间，我们看见上帝有用犹太人，上帝用的不是犹太人的路加，上帝用的不是犹太人的约伯来写下圣经。那约伯呢，不是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是12支派以前的亚伯拉罕更早的时期，已经把启示给了他，所以这个不能说呢，他是在亚拉伯，在一个犹太人血统的中间，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以前或者同时期的一前。那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就变了。这样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多数神的启示是赐下给12支派里面这些犹太人。那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赐下他的启示给他的使徒们。那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阿拉伯人得到的可兰经，是他们说是从上帝来的。大家，我们要从圣经里看这个不可能性在哪，请你注意。那么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第四部的经呢，同其他部的经的关系是什么？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他们相信一种理论叫做根经论，也就是后面的是比前面的更多，以后的圣经比以前的圣经更大，所以以后的圣经也就有比以前所赐下的圣经权威更高。这样100部失去也不要紧，因为后面的这4部比前面100部更重要，而这4部呢，最重要的竟然是第4部。这样不相信其他3部也不要紧，可兰经是最多，也是最大的。所以他这种基本的启示观念，就使他可以对基督徒不尊重，对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变成不接受，对圣经的可以反抗。为什么？因为各经论给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有最后有最大的权威。The final and the greater revelation of God is our Quran， 这个宗教的相信。那请你注意，他们是不是说呢，他们完全不尊重我们的圣经？不，他们认为我们的圣经有很多是好的，但是呢，他们的可兰经高过这圣经。那么圣经中间他接受保罗了吗？他完全不接受。可兰经中间回教徒所信的可兰经里面，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救赎的可能，也不相信有救赎的存在，更不相信有神儿子的存在。所以今天你们传福音，你以为叫人家信耶稣，那个哇，谢谢你去信耶稣，不是的。你不讲耶稣呢，还对你客气；一讲耶稣，开始担心你。你不传福音，人家还对你有礼貌； 当你一传福音传到基督的时候，特别是在阿拉伯在回家的国家，马上把你当仇敌的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你说刚才不是说 Angel 是上帝赐的第三部？是的， Angel 是给耶稣的，但是因为今天基督教所信的圣经不是耶稣写的，是马可写的，是马太写的，是路加写的，是约翰写的，所以这些人和耶稣没有关系，而这些人根本的已经有错误的观念才写耶稣的福音，所以他们根本不接受这些福音。那他们信什么福音呢？他们写一本福音书，这本福音叫做巴拿巴福音。所以回教徒有许多的回教徒唯一接受的福音是巴拿巴的福音。那这些呢比较有窄狭窄心肠、有仇恨心态的这些回教徒，他们继续不断散布给他们的信徒，只有巴拿巴福音才是真正纯洁的从耶稣而来的福音，而其他的这四本基督教所信的福音根本不是耶稣自己赐下的福音。所以他们说巴拿巴福音才可以使回教徒跟基督徒言归于好，巴拿巴福音里面是讲的耶稣才是真正伊撒先知，才是上帝所定的那个圣人，那个大先知。所以呢，基督教现在所信的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等等，这根本是无稽之谈，不能相信。所以呢，他们信的和福音跟我们讲的福音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当然没有机会跟你们研究这一方面的启示论同研究回教的事情，因为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几个钟头，我不是开玩笑。我要知道我们基督教应当尽的责任太大，要信的要明白的东西太多太广，而我们平常竟然这么糊涂这么简单的过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生活，我是感到很奇怪。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想这个聚会啊，要使那有兴趣的越来越有兴趣，是没有兴趣越来越没有兴趣，就是这样。那些好好听的人有福气了。我告诉你，你们就是付多少学费叫我飞来，每个礼拜讲一堂我也不来，我不是神的感动，这些不但是给你多一次的聚会，这是奠定你们信仰的基础，同你们以后在21世纪中间怎么为主做见证很重要的这些本钱。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相信我对你们讲的是你不容易在别地方听到，否则我是不会随便到一个国家去。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是什么。好，请你注意听讲。那回教徒说上帝不被生，上帝也无所生。 God is not born, God not also neither give birth to others。 上帝不被另外一位生下来，上帝也不会生出一切，因为上帝就是那独一的、永恒的、不变的、自我的，他没有其他的源头，他也不成为其他的生的源头，他成为造的源头，不成为生的源头。这些神学思想是很深的，所以你发现全世界最难领受福音的是回教徒，共产主义比回教徒难，微不足道。你不要说很难信的共产主义就很难信的，谁说的？他的共产一崩溃的时候，他里面的虚空大到一个不得了。共产党徒最容易信的人，最难信的是不是回教徒？你不要以为回教徒是没有文化，是比较野蛮的一群。我告诉你，他神学思想深到一个地步呢，他跟你辩论，你只能呢到最后发现你什么都不懂。我怎么讲你们都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本来有一点那个态度。不要笑，这是很痛苦的话。今天基督教正像在一把大刀，刀上面剪着一条像头发一样的细，等另外一个人把那个上面那一条线砍断的时候，下来基督教就完了。我们经不起一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教育的基础，我们没有信仰的根基，我们不是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略略知道他是谁，但却不知道怎么告诉人我信是哪个，这是很可怜的事。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永恒中间是世的儿子，来到战死的过程中间，神说你成为我的儿子，我成为你的父。这个儿子的观念就是那个生的源头，生的父义。这儿子的观念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基督论是重要的一个地步，但是回教绝对不接受，犹太教绝对不明白。你知道吗？启示中间只有这三个。 Can reveal the religions, only three. 犹太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说他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基督徒说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回教徒说他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回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都说我们从礼上的这位上帝的启示，但是呢，犹太教的启示呢，从我们的启示呢不一样，他们的启示透过先知解释，律法透过天使解释。我们领受的启示的最高峰是神的儿子自己来给我们讲，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降临我们，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来降临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信仰。但是回教没有，没有儿子，也没有在儿子里面降临，绝对没有。所以如果有人相信耶稣没有儿子，你就对了。今天呢，最少教会被基督教逼迫最厉害的不是共产主义，是回教。我是在回教地区传道，印尼现在已经超过705间的礼拜堂被烧，我们快要建立一间礼拜堂，可能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礼拜堂，已经等了10年还没有准备。我们做一个能做3500座位的礼拜堂，那现在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政治发展是在回教中的意愿，等你见到我们就少掉了。那我要不要建？要千万美金以上，要几千万美金才建，要不要建？四周围的人都已经预备好了，等你建了就少了。你们这里做基督徒还跟我做基督徒不一样，所以你们对信仰的要求跟我也不一样，你们对圣经里面的这个严格的思想的要求跟我也不一样。所以我也对你们讲一些话。那既然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那基督徒跟回教之间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段事情要你更严重的事情一个问题，就是呢启示论的问题。我常常讲，我常常提出启示论的错误，基督论的错误，基督论错误，基督论一定接受不来，既接受基督论，就是论接受不起来，整个信仰就垮台。所以所有错误从神观、启示观、基督观、救赎观来，这些不整理清楚，你也打起根基的，你怎么看圣经也看不清。回教徒的启示论，就是我刚才提的104部丢失100部，剩下4部，这4部中间第3部给基督徒的是那八马八部，基督教现在有的不是那样，所以根本我们是完全迷信、完全错误。他们听都不听你说，你不要以为你也出了毕业了，或者你什么时候就毕业了，你到回教徒中间传福音，你往这个博士来了，才都不才，因为你们是迷信，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好，现在我请大家注意啊，当圣经讲耶稣是上帝儿子的时候，这个名称在整个新约里面是属天使，天使启示的。天使启示给谁？启示给你玛利亚，请你注意啊！到底旧约里面有儿子的观念，旧约里面有神有儿子的观念，有最少有两次很清楚的记载。第一次是那圣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记得上个礼拜吗？如果你听了再听一次录音带，再听一次把它打进你的脑子，那你的信仰更容易建立起来。我再讲一次，那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天一共出现了3次在圣经。第一次是诗篇2篇第7节，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13章，第三次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1章。而使徒行传所讲的是什么？是把它讲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上帝儿子，就证明他是上帝儿子。而诗篇2篇第7节跟希伯来书1章第5节的前一半是永恒终结的背诵，讲基督在永恒中间是上帝的儿子，而在 战俘的历史过程中间，借着死战胜死亡而复活，就真正成了神的儿子，证明出来，他就已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请你注意，我现在要讲的是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这个天使启示录这一个玛利亚的故事，你将要生的，被称为圣者，是至高上帝的儿子。大家说，你将要生的，被称为圣者，是至高上帝的儿子。好，请你注意，所以新旧圣经呢，最先把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这个名词提出来是谁呀？不是你，是谁呀？天使，是哪一位天使？哪一位啊？是加特的天使。好，请你注意，我相信你没有，不可能在任何一本书里面看到下面这几句话。你问回教徒，回教徒领受的启示是圣灵启示吗？不，他不信圣灵。是谁启示？是天使。所以这样的这个回教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启示的观念是受犹太教影响，因为犹太人认为是天使把律法交给摩西，让摩西教导给以色列人，所以从天使领受的律法，这就是犹太人自傲甚至超过所有民族的那种优越感的原因。所以呢，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就认为天使也照样把启示给了穆罕默德，所以这个给穆罕默德的天使是谁呢？给他启示的是加布列。所以根据回教教义，加布列访问穆罕默德的时候，那个时候穆罕默德是四岁，穆罕默德年幼的时候父亲死了，所以他变成孤儿，谁把他养大呢？是他的伯父把他养大，所以他父亲的哥哥是一个生意人，就把他带到离开阿拉伯，到圣地，到帕勒斯坦那些地方去做生意，所以呢，他就离开偶像之地，到犹太人敬拜耶和华之地，这样的来来去去，结果慢慢就得罪了渡神观念的摩诺耶斯，上帝独一，上帝独一的，在那边听了很多先知的故事，所以他回头的时候看见阿拉伯都是偶像，都是木头石头这些拜偶像的地方，结果他去亚伯达对的新人带回阿拉伯，那么他25岁的时候结婚，娶了一个比他大15岁的女子，这个女子后来就变成继续与他在一起帮助他许多的这个穆罕默德夫人。所以当穆罕默德自己40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太太55岁的时候，天使加布列访问他，这是根据他说的。你再听下去，天使加布列第一次见到穆罕默德的时候，就问他写下来了。他说：“我没有读过书，我一个字都不能写，我要怎么写？我写不下来。好，我教你写。”所以呢，天使教导他写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一头，第二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写下来，因为他会写的，一句一句《可兰经》就启示下来。我不得不告诉你，《可兰经》是世界历史中间可能最伟大的宗教著作之一，《可兰经》里面的权威性同里面的话语中间的严肃性是超过今天我所知道的任何牧师的想法。《可兰经》里面对人心灵的这个感动的力量，或者使人受征服的力量是大得不得了。《荷兰经》的第一章称上帝的名称，一共有99个，没得不得了，而就是差一个父亲，因为他观念中间没有生而被生。荷兰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跟基督教的生命有相同的部分，比如说玛利亚、圣耶稣基督的那些记载等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耶稣跟法利赛人见面一些的事情，还有其他他们经典中间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也很多。那么可兰经领受谁启示？领受加布列启示。好，请你注意，这个回教不相信上帝的儿子， 是领受加百列启示才建立这种信仰。而基督教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教领受是这个耶稣是上帝儿子的第一次的启示是谁赐下来的？是加百列。所以我告诉你，我自己在发现这个对照的时候，我惊奇地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如果整个回教不相信上帝的儿子，而整个回教又认为他们启示是从加百列赐下来的，上帝特别安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加百列。所以这样，此列一定非同那列。为什么？加百列怎么能够在这里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同一个加百列怎么可以对这个说上帝没有儿子？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要引导我们好好深思。我告诉你，基督徒到外国去建礼拜堂，常常随便买一个小东西做礼拜。回教徒到每一个国家建清真寺的，都是选最重要的地区。香港的尖沙咀，你们这里的清真寺都是什么地方？我们建堂，他们多穷，绝对不让人轻看他们。基督徒干这是随便的，见得歪歪的，不要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华盛顿、莫斯科、列宁格勒刚刚建的回教堂，都是很凶的。华盛顿的回教堂在 Massachusetts Avenue 很漂亮，不是开玩笑。这一个宗教不可随便轻看，这个宗教跟佛教完全不同的地方。必要的时候他动物吓得屁股尿了。当时第二次这个洛桑大会要在新加坡举行的时候，要讨论教回教的传统的事情，新加坡政府踏到一个地步，请整个大会走，把他赶掉，不准在新加坡开，因为新加坡就在回教国家包围的时候，所以我不得不搬到马尼拉，因为那边是基督教，是天主教的。回教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文化、宗教、社会加起来的总力量。在末世的时候，就兴起一场很大的、很可怕的对基督教的其他宗教的宣战。这是回教。他的世界不同。